弟兄姊妹朋友们下午好，我知道下午来很不容易，因为大家工作一个礼拜，周靠礼拜六要有一些自己的事情，但是今天下午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朋友们来参加我自己对我自己也是个很大的鼓励啊。昨天我们晚上谈到了超越的神，就谈到了这个信仰的超越性，就是一定我们要明白，作为受造之物的人和作为造物主的神有极大的差异，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把我们的这位神放在受造物的理性之下去限制他，放到理性之下去理解他，这是绝对理解不了的，因为神太高了。所以当我们能够把神和人分开，当我们能够明白人做不到的事情神做得到，很多问题就解决。所以很多所谓神迹啊、奇事啊，如何看待这些和科学的关系，我们就知道科学只是在物质的层面，但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认识的神是在灵界的更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真正用心灵来敬拜神，来寻求神，而不是用我们的科学和理性。基督教的信仰绝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理性，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超越理性、超越科学的。所以我们可能有理性的思考，可以用科学的论证思辨，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当我们要真正认识到这位神的时候，一定需要一个信心和心灵的飞跃，跳上去认他，和他建立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成为神的门徒。所以我就很希望我慢慢的在寻求信仰的过程中，我们慢慢的看到科学至上和科学万能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科学和理性都有它的地位，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但是绝不是万能的，绝不是至上的，它绝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所以科学和理性都是在物质世界的一定的范围内使用的工具，而不能够普及到所有的地方昨天我记得我还有一个表给大家看看。所以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宇宙的规律，并认识这种对规律的认识来造福于人类，那只是在神启示的真理中非常小的一部分，除了科学以外还有非常广大真理的存在，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我们的思想能够升华，而且能够大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更多的看到神启示的真理。昨天我已经谈到，今天科学的发展不是在否定神的存在，而是越来越指向有一位神。所以今天一个跨学科的一种信念也好，就是所谓的智慧设计论，就认为这个宇宙的各个方面的越来越显示，宇宙今天的形成到今天这样一个情况，它一定是有设计的，一定是有创造的，不是像我们过去讲的随机的一些进化，或者随机一些碰撞，或者随机一些过程就能产生这么样一个精确的宇宙。那当然这就指向宇宙是由一位设计师和建筑师所创造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从无神论转变到有神论并不是很困难的，因为神的问题，正像圣经所说的，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实际应该按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神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谁是绝对的无神论者，他绝对就敢说这冥冥中没有那么一位。我们虽然今天很多人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可是有真是有事儿的时候，天哪，这概念就出来。我们常常叫什么疼即呼娘，穷即呼爹，疼的时候就叫妈了，
好，一难受说天哪，怎么会这样了啊，就开始出来。对，天绝不是一个物质世界的天，你知道上边有一个至大者。天，你看中国这很有意思，天是一大，有一个至大者，至高者，这天在哪里？所以我觉得从无神论者转变为有神论并不困难，因为神的事情确实那么清楚了，你只要稍微开一下眼界，到处你都看见神的作为。可是有时候，好，我就现在相信有神了，那又怎么样？为什么就一定是耶和华呢？为什么一定是耶稣呢？现在这么多宗教，拜这么多神，为什么我可以不信别的神呢？我也可以信释迦牟尼啊，我也可以信阿难，那不是一样的吗？所以就存在，所以今天我下午给大家要谈的题目就是独一的真神。不仅相信有神，而且这个神只有一位是真的，就是基督教所信的耶和华。这一点上很多人不相信，也反感，说基督教太偏狭了，为什么就你这神是真的，别的神都是假的？你看别的宗教吧还比较包容啊，信谁都行，都上天堂，唯独基督教不行，你们全是假的，只有信我你才能上天堂啊。基督教非常狭隘，很多时候我们接受不了。我记得当初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我82年到 Michigan State， 因为当时这个没有地方住，所以呢最后就和同学们挤在一起住。因为 Michigan State 的这个它的这个 facility 非常好，他这个学校里边呢为研究生建了3个 apartment 的这个叫 village 啊，一群一群的 apartment 的公寓，条件非常好，两室一厅，带所有的家具，带所有的餐具，包所有的 utility， 一个月多少钱呢？250块。哦，你也想，哎呀多便宜啊，我们当时哇这么贵啊，感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没钱呢，美国政府中国政府派到海外的留学生的奖学金最高的就是派到美国的400块一个月，抛弃20块公费医疗，就大使馆就扣了，剩下380块。这380块你要吃要住，对吧？而且你一般都是2年或3年就回国了，还要省一点钱买八大件，现在这都是历史名词了哈。当时非常像八大件，什么电视机啊，什么自行车啊，好多是八大件。那你总还得存这么两三千美元吧？所以因为教师当时在科研人员待遇又很低，那怎么省呢？吃的省不了，就在住房省啊。所以他这是本来俩人住一套250块，那现在就住4个人，再加一张床。那这样的话一个人就一个月房费也就65块钱，65块你再加上吃花销再花100块钱左右，所以一个月大概能够省200块钱，大概2年下来就4-5千块了，就这么省的。所以呢我这被安排跟他们4个人就是住在一起，实际也可以，因为我们学生都特别忙，平常大部分都在实验室在图书馆，就是回家做个饭吃吃饭然后睡一觉，睡完觉早上一起来就走，很晚再回来，所以没问题。可唯一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中国人在一起吧老说中文，因为本来我们英文就很差，因为像我们这一辈都是学俄语出身的啊，都的英文底子就很差，而且当初在国内学英语吧都是读写哈看，很少会说话的，不会说话不会听话。你到了美国这么差还不好好学英文，成天学中文，我说那怎么整啊？我说我得搬出去，他们不让我搬，因为我一搬出去他们得多交房费，那怎么办呢？我说，他说这样吧，我们下决心谁也不在一起，就说我们就说英文了，不说中文了。那我说行得吧，留下来吧。结果坚持不到一个礼拜，为什么？因为你说了半天用英文说，别人跟不到你在说什么，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这中文和水平英文差别太大了，这英文实在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感情。得了得，忘了吧，我还说中文，反复了好几次，我看一点希望都没有，我得了我走吧，在你们再说的天荒乱坠我也得搬出去。 最后我就搬到一个美国老太太家里居住，房费一个月120块，那也对，很没有环境了，你必须说英文了，对吧？结果我住进这个老太太这一家呢，当时70多了，她自己就声明她是基督徒，她愿意招外国学生住进去，我是住进去的第一个中国人。所以那天我搬进去，当搬进去那一个晚上，她就问我，她说你知道观音菩萨吗？哎呀，我当时觉得老太太挺怪的啊，你一个美国老太太问一个中国人知不知道观音菩萨，有点太自不量力了吧。我这虽然不知道观音菩萨，我都是知道，我说我当然知道，但是很就是心里是很觉得挺怪，你怎么问我这么问题了、啊、他马上问，你知道观音菩萨当初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知道观音菩萨是哪年生的，在什么地方生的？我几个问题出来我完全不能回答，我说你怎么会问这么多，我就从来没想过。结果他把他收集的很厚的一个大的夹子哈，都是观音菩萨的资料，翻过来给我看。哇，当时我是惊讶，你就可以想象了，一个美国老太太。实际上我更惊讶的是什么？因为他是基督徒。最后我就问他，我说您不是基督徒吗？他说是啊。那我说请问你们所信的耶稣和我们信的观音是什么关系呢？他说弟兄姊妹啊。哇，当时我一听这老太太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说真是，你看这个老太太多好，这个胸襟多广阔呀、啊，是不是？管你是信西方的上帝，信东方的玉皇大帝，最后死了都上天堂，你也多好，我非常尊重他。结果85年我太太来探亲，我就告诉他，我你什么东西可以不给我买，但是你必须给我买一尊瓷的观音像，要镶金边的，我要送给这老太太，表明我对她的敬重。结果真是我太太寻了大半个北京城啊，找，最后真是找这么高一座观音像。那时候只能带两箱子，这观音像带一道包装半个箱子都没有了啊，就带过来我送给这老太太。后来我开始接触基督教，多年以后我开始接触基督教，才发现十条诫命第一条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人，哪儿来的弟兄姊妹啊？发现这老太太讲的有问题了啊，这信仰有问题。那可是为什么呀？为什么除了耶和华就没有别的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所以呢，我刚才说了，从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你要作为基督徒光成为有神论者还不行，你必须要相信耶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独一的真神，你才成为基督徒，否则你会成了别的宗教的信徒，对不对？所以这问题非常的要紧。那可是每一个宗教都说自己的神是真的，没有谁说我的神假的你别信我，那都说自个儿是真的，那怎么去辨真假呢？那我们怎么能够确认确实在宇宙间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别的神都是假的呢？实际这个是牵着一个非常大的课题。那我个人走过的路就是去研究比较宗教，就是不同的宗教都去看一看，然后去对比每一个宗教它怎么起源的，它基本信仰是什么，它现在变成什么样，花了很多的时间。我想这个方法对多数人来说都不实际，因为你没那么多时间，何况你现在把这个宗教都弄清楚，以后新的宗教又出来了，你又去研究别的宗教，最后你还没来得及信耶稣呢，恐怕这个生命就过去了。后来我开始读圣经，发现圣经中关于独一真神的论证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很多的区别，但是可以归结到一点，从什么地方讲呢？就是说除了基督教以外的宗教的信仰都是宗教的创始人他们看见了人间的苦难，希望用人去寻找一条通向神的路来解脱人间的苦难，其目的用心都是善良的。那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因为神和人的差距这么大， 如果人要凭自己的智慧去找神，他绝不可能找到真神的本体，就这么简单。你不说别的了，你就说我们刚才讲的成语瞎子摸象，对吧？就一头大象把我们眼睛蒙起来，不同人去摸，最后得的结果都不一样，大家还都在三度空间呢。你何况这个神是这么超越的一个神，我昨天谈到中宇宙的直径是120亿到150亿光年，大宇宙有多大还不知道，再大神还比他还大，你说人和神的差距有多大？而且当时爱因斯坦在世的时候，他企图搞一个统一场论，就是把整个所有场都统一起来，但最后没有做到。后来到20世纪的80年代，有的这个学者就提出一个假说，就所谓的这超细原理论，叫做 superstring。他们认为啊，宇宙间的空间的数目大概是5度到26度之多。那这个就很麻烦了，我们今天是3度啊，大家知道多1度就多很多，1度是一条线，2度就是一个平面，3度就是个立体。后来爱因斯坦说时间也是空间，所以我们现在说4度时空勉强可以这样说，可是5度什么呀，我们都很难想象，26度更难想象，而且神还在26度之外，你想想人和神的差距有多大。所以如果你要凭人的智慧去找神，你绝不可能找到真神的本体，因为人的有限。所以人找神的结果是什么？就变成了人造神，人用自己的理念用自己的文化去造一个神来拜，这就是别的宗教，人找神人造神。有的学者曾经做过有一个报告，他们研究哈佛教刚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候，在中印边境建的寺庙，你到庙里看，那菩萨的样子长得都像印度人，因为他在说相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个参照嘛，是不是？这随着这个庙宇哈逐渐的往中原迁移，慢慢的慢慢的菩萨样子就长得像中国人了，因为他一定要对照东西吧。而且你们今天到今天的寺庙再一看，菩萨所穿戴的大部分都是唐代的衣衫，为什么？因为在唐朝的时候佛教是鼎盛的时期，就从这个简单例子大家都能看到。所以今天啊，佛教所拜的菩萨，从这菩萨的长相到菩萨的穿戴，无不是人的文化理念的一个投射，它不可能是真神。那这就反过来了，那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什么不同呢？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就刚好是反过来的，它不是人去找神，乃是神来找人，神来启示人，他来告诉他是这位神是什么样的，来告诉世界是怎么来的，现在今天的世界是什么状况，将来最后人类的历史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如果神不亲自来找人，神不亲自来启示人，有谁能够认识到他呢？所以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乃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它是从上至下的，而不是由下往上去找的，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神找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神造人，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神通过每一个人对他的信仰，最后让我们变成一个新人，就刚好反过来。那有人说，那你怎么知道你们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找人是神启示的呢？根据何端？主要两点根据。第一，66卷圣经都是神赐下的话语，这个非常的要紧。第二，神的儿子耶稣有一段时间生活在人的历史当中，在人的历史中跟我们生活了30多年，最后为人的罪他心甘情愿地走上了十字架，后来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这就是神找人的最重要的两个根据。大家知道这本圣经很不简单啊，66卷圣经，我们一般说分旧约和新约啊。 旧约是39卷，新约27卷，就是按耶稣降生的前后来分的。在耶稣降生以前写成的都叫旧约圣经，耶稣降生以后再写的圣经叫新约圣经啊。39、27加起来66。我给你们一个窍门，你只要记到39，就记到二十七了，39、27，对不对？所以你记到39卷，39、27，新约27卷，39加27，66。最近我去年去大陆去做培训，突然看见一个书店，名字叫什么？3927书店。哎，我说这是基督教书店。哎，进去看果然是。哎，他说从来不能知道我的基督教，你怎么一看名字就知道？我说你66卷圣经嘛。啊，他说从来没人捡过。哎，我说我今天就给你捡了。啊，3927书店就这么写的呗，就34个数目字，3927书店。啊，66卷圣经。这66卷圣经啊，非常的奇特，非常的奇特。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啊，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啊，就是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呢哈比较古的语言啊，其中有几少数经节是用他们的当时所谓的啊这个所谓的方言也好亚兰文写的，绝大部分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新约圣经呢用希腊文写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主耶稣在那个时代，希腊的文化在全世界普及，而且当时的犹太人已经分散到世界各地了，所以当时希腊文的地位就有一点类似今天英文在世界中的地位一样，你几乎走到世界各地，你只要能用英文大概都能够找到通话的对象。所以当时如果新约圣经也用希伯来文写，很多以色列犹太人已经读不懂了啊，所以这三种语言，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神学院念神学院学都在学希腊文、希伯来文呢、啊？学得很苦啊，希伯来死不来啊，那学得死去活来了，希腊死了，这大家都要讲，那学得很难。但是你一定要学一点，你起码入个门哈、啊，知道它基本的语法，将来你再查啊一些原文的参考书，那就有一些方便啊，要花很多的时间，是三种语言写成的，花了多少时间呢？66卷圣经，如果按一般的说法，就是说旧约圣经的前5卷书啊，从创世纪开始，然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哈、啊，这五最前面5卷书，一般认为这是摩西写的，啊，所以叫摩西五经。所以摩西五经写成的时间大约在主前公元前14世纪。那么最后到了公元前5世纪，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就完成了。而且到新约圣经写的，新约圣经是从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由他的门徒或者和门徒关系很亲密的写下的，写的时间大概是从公元后1世纪的中叶开始写，一直写到第1世纪的末期，当老约翰在拔摩岛见到异象写下启示录，那么新约圣经就完成了。所以从主前啊14纪到主后1世纪末期，所以整个旧约圣经的写作过程一直延续了跨度的时间是1500年的时间，整个圣经才写完。而且圣经的作者大概有40多位，为什么是40多位没有准确的数字呢？因为个别圣经经卷的作者还不能完全确定。你比如说像希伯来书，究竟是谁写的？是保罗写的、亚波罗写的，还是别人写的？还不能完全确定。所以，但是起码知道40多位。这40多位作者，他们的背景、地位完全不一样，差别很大。有的是皇帝啊、君王，你像大卫、所罗门啊，这都是君王了；有的呢是高官、宰相，像但以理。就是宰相，有的是大的政治领袖、军事领袖、大的先知，还有很普普通通的人，渔夫，像耶稣选召的12个门徒，好多都是渔夫，牧羊人阿摩斯，牧羊。不仅如此啊，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叫税吏。什么叫税吏啊？就是在耶稣时代， 当时耶稣的时代呢，巴勒斯坦地方是由罗马来统治的，是罗马人的殖民地。所谓的税吏就是身为犹太人却替罗马政府效力，替罗马政府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然后从中渔利。对这种人犹太人最痛恨，但是他们有罗马政府的背景，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所以你看旧约新约圣经都是把罪人、妓女、税吏都放在一块儿说的，这大家最看不起的人。哎，最后神也拣选这样的人来写圣经。我们读的新约圣经第一卷马太福音，马太就是一个税吏。你们好好去读福音书啊，福音书都谈到十二个门徒的拣选，唯独马太福音，就马太写的这马太福音，他最后谈到十二个门徒的门字之后，专门在马太前边加一个税吏马太。他不是说他多光荣啊，他在告诉世人，就像他这样罪孽深重的人，神也会用他。所以你看差别很大，时间的跨度1500年，三种文字在什么地方写成的呢？三大洲，亚洲、非洲、欧洲，这三个洲写成的，跨度1500年。实际当初哈，每一卷书写完以后就放到犹太人的会堂或者是基督教的教堂去朗诵传阅。当时的圣经作者从来没有想到过将来有一天信徒在圣灵的感动下会把66卷圣经放在一起，成为所谓一本书，成为圣经的正典。但是当66卷圣经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非常惊奇的发现，好像这66卷书是出自于一个人的手，前后呼应，有连贯的主题。你看，开始想神6天之内创造天地，人怎么样在伊甸园和神和谐共处，后来讲了人的犯罪，神的救赎，还一直这样下来，最后启示录新天新地的降临，那个时候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这个时候又重新让一切愿意悔改的人重新像过了伊甸园的生活一样。你看整个圣经的就这样连下去了，像出自一个人的手，你怎么可以理解是1500年的跨度的时间的作品能够放在一起，像出于一个人？只有一种解释，因为真正的作者乃是神，他知道他要向世人传递什么信息，所以他当初就命定一个一个作者，你要写这部分，他写的部分早就计划好的了，所以最后放在一起，他才能够这么样完整的、这样和谐的一本书。你否则怎么能可以想象把1500年的一个人的一本书和今天的书你放在一起，可以放在一起吗？放不到一起。所以从这个整个圣经啊，它的和谐性，你能看得见真正后边的真正的作者是神。就像我们今天的交响乐啊，各种的啊不同的乐器啊，可以吹不同的调啊，最后怎么这么和谐啊？因为它是由一个人来作曲的，有共同的指挥啊，他绝不是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是吧？那就不是交响乐了。你拼吹的是它非常和谐的一堂音，这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圣经的和谐性。这一点呢，我自己体会更深，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经常提到《游子吟》这本书。实际《游子吟》这本书呢，是当初我还在啊还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从1994年利用业余的时间啊开始写。写到1996年就把它写完了，最后由台湾的校园出版社出版。他们出版以后呢，就给我写封信说，我们用航空给你寄来两本，让你先睹为快啊。最后用航空给我寄来两本，那都是繁体字的。我当时看见出一本书，哎，就想都没想到哈，还在美国还出一本书，就也挺高兴。可一看就觉得不对了，好多东西没写清楚，好多东西是1994年写的，现在变成1996年了。1994年的时候我信主才3年，到1996年我信主就5年了啊！我对信仰的认识就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了，我觉得很多东西需要改，才2年的时间就变化这么大。最后一直忍耐，忍耐到什么时候？忍耐到1999年，觉得实在不修改不行了，好多人没讲清楚，所以1999年又重新修改一次。今天你们看到的这都是1999年。昨天有一个女士，她拿了一本是最初版的，
那还没有，还不是真谛本，就增加了几十页的内容。后来我就把它写完以后就寄给台湾，台湾最后审完以后又给我寄回来，他说这就是最后的清样了，你再看一看，没有错别字我们就印刷了。可是当我寄给他，到他跟我寄回来又过了好几个月，哎，结果发现好像又我在改了，哗又大改一气。这台湾就急了，告诉你是最后的清样，怎么又改啊？我说不改不行啊，明明知道这地方没写清楚，我不改，那怎么出版不是更不好？我说他那什么怎么办呢？我说你就赶快出版吧，你什么老不出我老改，这就是人的东西，对不对？人的东西他对真理的认知是一个相对的，虽然神启示的圣经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但是人对真理的认识它总是一个相对不断去逼近这个真理的过程。你看，所以你看神的话和人的东西就不一样啊，这点很清楚。所以他这个整个1500年的这样一个连贯性，你能看见后边真正的作者。圣经大家知道，你们如果读了圣经你们就有感觉啊，圣经的教导具有权威性，直指人的心中。尤其像耶稣基督的话，我在信主以前有时候读不下去了，但是耶稣说话呀一点余地都没有，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怎么着怎么着。我当然想耶稣你能不能稍微谦虚一点啊，说话稍微柔和一点，我跟你说说你们一点，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是不是可以不可以啊，如果觉得好你们就听，不好就不听，没有这个，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怎么怎么着，说完就完了，从来不带补充不带解释，除非门徒一定要问他，他再解释一下。而且经常耶稣说话门徒问的常常是答非所问，门徒问的这个耶稣回答的根本就答不上，门徒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为什么后来知道了？因为他是神啊，门徒想的全是地上的事，可是耶稣想的全是天上的事啊，这个水平差得太远了。他就会发，所以说文士法律师你看那一说，这个人没受过多少学问呢，他怎么说话方式带着权柄，当然带着权柄，他是神啊，他虽然成为人他还是神。他耶稣很多的教训直指人心，过去我在信主以前都该看很多的什么哲学，就不是完全哲处世哲学啊，怎么做人啊，很多这些书，一读了圣经这些书不要再看了，没有一本书讲透了，只有圣经把这个东西全讲透，你真是好好读圣经全都在里面，真是一个宝库。而这圣经你看看，从现在从写成到现在一版再版，从全世界没有一本书像圣经的发行量这么大，而且一版再版，一个字都不改。神六天创造天地，神用泥儿捏成第一个人，尽管进化的再怎么崛起不变，童女生子死人复活不变。有人说科学都这么尝试了，能不能稍微改一下，别说童女生子了，别说死人复活了，这都是不能信的，照写不误。为什么？他是真的，信不信由你，但他必须这样宣称。你看见说神的话语立定在天，他不随文化不随潮流啊来改变的，因为他的话就是一个终极的真理，任何时代都这么写。其实圣经最让我震撼的是圣经中很多的预言，预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将来的结局或者遭遇。当刚开始我不知道啊，后来在团契别人借给我一本书叫做福音漫谈，还是引印的，还不是原本啊，引印的。我看那就是这么大那个纸引印出来，用那订书机订了一下就借给我看，当时就讲圣经的预言，当时看了我非常的震撼。圣经中非常多的预言到现在一个错的都没有。当时我就问了，过去我一直认为圣经不过是一个神话故事，一个教导人要学好的一本书，可能就是天方夜谭这一类的了。
看了这么多预言，他就真敢预言历史上什么事情要会发生，会最后结局怎么样，竟然一个错的都没有。那我当时就想，那后边一定有东西，这本书有来头。就是这样一个信念促使我去翻开圣经，仔细去读，读的越多呀，对神越敬畏。尤其我最后到了神学院去念书，两年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我们的院长说，你们什么都不用管，你们就潜心的读经祷告，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你们知道一下就好了，别的不管。两年了，真是又回到学生的生活，因为我全家没有搬过去，又重新过学生生活，每个周末煮一锅饭，做一个菜，就放在冰箱里，中午神学院管一点饭，晚上切一鸭饭，一勺菜倒在上面微波炉两分钟，这就是一顿饭。大部分时间在读经，在祷告，在听到，在写 paper。 这两年下来，让我对神的话语的敬畏更增加了，增加了很多，知道他是从神来的。过去在神学院以前，去神学院讲道还敢发挥一下，现在真是不敢发挥了。圣经说话的地方就说话，圣经没有说就沉默。过去别人问我问题，知道的要回答，不知道也要回答。你觉得你传到人家不能回答还行啊？后来就知道，我就告诉你，我回答不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矣。知道人的有限，当然这不是借口啊，说你反正什么都不知，问你什么都不知道。传道的还是要好好读经的哈，尽可能努力去回答弟兄姊妹的问题，但是你总不能回答每一个问题吧？人是有限。去读了近两年下来以后啊，对圣经更熟悉，就看到圣经有很多的预言，你叫他不能不折服呀。你看《箴言书》21章讲到说，有一句话是什么？王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他就是你看世界上哈，这个王起那个王下去，实际呢这些王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里。他打一个比方，像什么？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这句话你必须是下过乡干过农活的人，你才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因为很多时候那水不够，那又要浇地怎么办呢？你就要用土筑一道沟，把这个水引过来。你要浇这个溪，把这个溪打开一个缺口，让水流到这个溪。这个溪满了以后，一铲土把它这个口盖上，在另一个地方再开一口，哎，把水淋到另一个溪。这就像你想往它往哪儿流，它就往哪儿流。这就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当然，如果你技术不好，那个水满了，你它的水也流不过去啊。所以这就是说，整个世界的整个世界都掌握在神的手里。你好像看到王之间都是自相相争，这个强大那个起来，实际都是在耶和华的命令之中。大家如果你们读过但以理书，你就会看到当时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啊，当初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大的人像啊，是金头的，然后呢是这个银的这个肩啊，铜的肚腹啊，等等等等，就是最后的腿就是半铁半泥的，但他解不开，他不知道这个像是什么意思。最后就请到了当时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一个犹太人，叫但以理。但以理祷告神，神就让他把这个梦解开了。实际呢，这个头像代表的就是列国的兴衰。当初讲到了，当初啊，世界最强首先强大起来是亚述，亚述后来要被巴比伦所取代，巴比伦以后被马代波斯所取代，马代波斯被希腊所取代，希腊最后被罗马所取代。你最后看看整个世界的发展就是这样，圣经早就说了。其实要读到这些，你对神的话语的敬畏战兢油然而生。它绝不是单单的文字，它就是灵，就是生命，它就在向各个时代的人说话的。有一个德国一个君王，他
他曾经问了一个基督徒，他说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圣经是神的话啊，真的很难啊。昨天那教授问我四句话，基督徒，我讲了四句话，他讲了基督徒的目的，基督教的目的，他要一句话就要向他讲表明圣经是神的话，就没想到这位有备而来，他说可以。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证明，你看以色列历史怎么走过来的，你就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为什么？因为关于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走向，圣经中早就谈了。一方面，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得到了神的很多的启示，很多的恩惠，可是这个民族很多人也是悖逆的。所以在整个摩西五经当中，尤其到了申命记，摩西当时就预感到这个民族要悖逆，是最后摩西对以色列临死以前对以色列讲，呼天唤地的向以色列做见证，让他们要拣选生命。你什么是生命？只有跟随耶和华才是生命啊！就这样，生死祸福都沉迷在以色列人面前。如果你想得生命，你想得福气，就跟随这位独永生的神；如果你不然，你就会遭祸遭殃。最后以色列人没有听，所以后来神借着先知就在旧约圣经中预言了，这个民族将来要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人们凌辱耻笑杀戮的对象。果然这事最后就应验了。到这个主后第二世纪，当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的统治被镇压下去以后，最后就从一下就把他们逐出了巴勒斯坦，就现在这个地方。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是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军队，没有一寸的土地，就是在全世界流浪，抛来抛去。沙皇杀犹太人，希特勒杀犹太人，全世界。虽然犹太人很聪明，干什么什么成，但是就是一直被受到歧视，受到轻视，受到辱骂，受到杀戮，就是这样一念。但是很奇怪啊，一般按照人类学的研究，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如果亡国500年而不能复国的话，往往这个民族就被同化了，就被占领者征服者一通婚啊习俗的改变就同化。你看我们中国的满清政府，满族从1911年到现在还不到100年，对不对？可是你在北京地区基本分不清谁是满族谁是汉族的，完全同化。虽然在东北地区可能还有一些满族自治州等等的这些，但是你在北京地区就分不出来了。像我的太太，她就是1/4的满族血统，她的奶奶是慈禧太后的亲戚。你说她要不告诉我她是满族，我哪知道她是满族啊，完全看不出来了。还不到100年，还没有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就已经被同化了。对不起。但是犹太人从第二世纪到1948年以前，将近2000年的时间完全在世界流浪，可这个民族没有被同化，到处戴一个小帽子告诉你我就是犹太人，怎么着？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有时候我在飞机上坐着，会坐在犹太人旁边，你怎么认识他是犹太人？有一种非常保守的，像纽约这些很多的，他主要戴一个黑礼帽啊，这个串罗塞胡子，然后黑一身黑的衣服，往往这都是很比较保守的犹太人。我几次坐在旁边，他们一上飞机就把书一打开，我一看希伯来文圣经，这就很厉害。为什么？因为在民数记就提到这是一个独处的民族，不列在外面之中，你不能把它同化。但是后来神也说了，到时候满罗的时候，神要把他的子民带回原来的地方安然居住。就这一点了，很多人会是根本没有可能。为什么？因为从第二世纪当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地方以后，现在巴勒斯坦这一带就由阿拉伯人所居住了。
而且第六世纪呢，伊斯兰教兴起了，是犹太像耶路撒冷被伊斯兰教看作是他们的第三圣地，除了麦加城、麦地拉城以外，第三圣地就是耶路撒冷。为什么？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是穆罕默德啊，就是伊斯兰教的创始者得道升天的地方，所以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所以你看现在的中东的症结问题是什么？巴以之间的症结问题是耶路撒冷的主权。犹太人当然不会放，因为这个是他们当初建圣殿的地方。可是呢，阿拉伯人也不放啊，这个认为他们当时穆罕默德得到升天的地方。当时克林顿最后卸任以前啊，几年以前，克林顿卸任以前专门把当时的阿拉法特和以色列的总理带到，把他们邀请到戴维营，他来主持最后的谈判。谈判就希望能够巴以能够和解，允许犹太建国，那就双方都能和平相处。可是当初后来就牵扯到耶路撒冷的主权，因为巴勒斯坦一建国就必须要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就这种讲僵持不下。后来以色列的总理就做了极大的让步，让步到什么程度？他愿意把约旦和西岸的占领土地的 92% 全部交回，交给巴勒斯坦，他只留下 8%，因为他要为了生存嘛，为了安全，他是一定还有一定的领土，把92%都交出去，条件就是换取对耶路撒冷的主权。就这样，阿拉法特不敢同意，因为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啊，整个巴解能不能同意，整个阿拉伯世界能不能同意，所以最后谈判还是破裂啊。所以当时你看，阿拉伯人一进去，你根本没不能允许犹太人回来，你无论从政治上、从军事上、从经济上。都不可能犹太人重新再回到巴勒斯坦地方再建立以色列国。但是非常的奇怪，到了20世纪一开始，犹太复国运动悄然就开始升起了、升温了。然后到了1948年的5月14号，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通过决议，允许以色列人复国。这是一个很大的人们想不到的一个奇迹。为什么？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维对垒的阵营就已经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垒，以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以美国代表的帝国主义阵营，两边都对着干，两个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任何决议只要5个常任理事国的一个投反对票，你决议就通不过。所以在以色列复国的问题上，那肯定是美国支持，苏联应该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苏联代表团也投了赞成票，所以这个决议才通过。据说事后还有人问苏联代表团，为什么你们要赞成以色列复国啊？当时苏联代表团的人说，这是我们苏联代表团在安理会犯的唯一一次错误。他最后也没说为什么，反正就是就错了啊。所以这样宣布说以色列才能够复国。如果说以色列的复国这个决议没能通过是一个奇迹的话，以色列复国以后能够站立得住更是一个奇迹。为什么？因为周遭的巴勒斯这个阿拉伯人不愿意他们复国呀，所以第一天宣布复国，第二天就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就当时把这个阿拉伯人就趁以色列刚复国还没有站住就把你打掉，力量太悬殊了。当时从世界回去各地回去的建国的犹太人不过不到100万人，几十万人，可是周遭的阿拉伯的国家加起来人口超过2亿。你说2亿人打几十万是怎么打？一扫就过去了。所以当时的埃及的参谋长就说，这是一次歼灭战，一扫就过去了，全部把他干掉。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中东打了40次战争，非常的奇妙。每一次战争开打，几乎以色列就要全军覆没，因为力量的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但是奇怪的很啊，都是打到最后突然占据奇迹般的变化， 有的什么阿拉伯的这个什么飞机啊什么的坦克都没有油了，你没有油都没有油了，那是开不动啊啊！突然，然后以色列的飞机才出现在低空在晃，就是类似就是这样的啊，最后转变为神。大陆有一个人后来在80年代写一本书，叫做《谜一样的国家》，就来写这个四次中东战争，他解不开，在世界的军事史上绝无仅有，都不知道以色列最后怎么打胜的。怎么会转卖为神？但是他又不信神，当然他就说解不开的谜了。但是犹太人很清楚，绝不是靠他们的力量，乃是耶和华神的作为。所以你看，从到现在以色列国就站住了。所以你就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看见圣经早就预言了这个民族的结局。神是很公正的，一方面以色列民族受了神的很多的恩惠，很多的启示，但是神的原则是什么？给谁多，向谁要的也多。我托你多，你将来你给我的也要多。所以，当一个民族他明明得到神的这么多恩惠，还要背逆神，那么神的惩罚也是最重的。所以，一方面你看到以色列民族得到了神的这么多恩典启示，但是你也会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这2000年会遭受到比以色列这么悲惨的命运。为什么？这就是神的公平原则。所以你看，这就不是一般谁去前前后后去讲啊，这事实就这么摆着了。当然在圣经的预言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预言是什么？关于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要从犹太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哪一个支派降生？降生在什么地方？他降生以后他要做的什么事情？他最后在死的时候是要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圣经都一一写，尤其是关于耶稣以后受难的情况，集中记录在诗篇22篇和以赛亚书53章，非常集中的讲，大概20几项预言，又讲到他被迁到宰杀之地，他却不开口。人们分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抓阄，啊，他要被列在罪犯中，却为罪犯代求，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最后死的时候却葬在财主的墓里，啊，等等等等，这10项预言在24小时的全部应验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这根本没法用纪律去计算。可是当时很多学者就说啊，就好像以赛亚就是站在耶稣的十字架下看见了似的，要不怎么会预言的这么细这么准确啊？不信的人就从另一个角度提问题， Too good to be true、啊、预言的这么准确这么细，可能不是预言，很可能是有人亲眼看见了耶稣受难的实际情况以后，假托以赛亚的名字把它写到以赛亚书53章去的。也就是说53章的不是预言，而是事后的补记。可当这个问题出来以后，很长时间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1948年以前，我们手上最古老的旧约圣经希伯来的圣经最老的版本叫马苏里经卷，那个抄成于主后第9世纪第10世纪，那也就是说是耶稣受难以后将近1000年以后的版本。那你怎么知道那以赛亚书确实是在公元前在耶稣受难以前写的？不能回答。但是神有他的时间了，所以到了1948年哈，大家知道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边有个湖叫做盐海，因为这个盐这个湖里边水的盐的浓度特别高，没有任何生物可以生存，所以又叫死海啊，就有这么一湖。那么这岸两边呢就是山，山上有很多洞，那么后来就发现在洞里发现了很多圣经的古卷，但是现在发现的过程不太清楚了。我看见了很多书，有人就说可能是一些阿拉伯的牧童在牧羊的时候发现羊丢了，那上哪儿去找呢？因为有很多山洞啊，就怕羊可能进到山洞里去了，可又不敢贸然进去，怕有野兽在那边怎么办？所以建了一个山洞，留人石头。如果听见羊叫，就下去把羊抱上来； 如果听见野兽叫就赶紧的跑啊，就这么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扔石头。哎，最后突然扔到一个地方，发现石头打下去好像打在一个瓦器啊瓷器的这个上面。哎，说很奇怪，怎么山里有这样的东西，也不敢几个人结队下去。下去一看都惊呆了，都是这个长口的，这么大口的，就像我们那个水缸似的，一口一口缸，一卷一卷的东西立刻插在里面了，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几个木头扛了几卷就回耶路撒冷，结果就卖给当时在耶路撒冷一个叙利亚的红衣主教，很便宜啊，就大概几分钱或者几毛钱就卖给他。他打开一看不认识，他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后来呢，他刚好美国的东方研究所一个副所长也在耶路撒冷，他就去就红衣主教去找这个副所长，副所长打开一看也不认识，但是他很聪明，他马上翻拍，就用照相机啊一点一点照，照了以后冲成胶片，然后用航空寄到耶鲁大学，因为当时耶鲁大学有个世界级的考古权威叫做 Albright。 Albright 一看，哎呀，他说这个了不得，这个是希伯来文的圣经的正典，我一下把全世界都轰动了。所以从48年以后一直大概有6-7年的时间，全世界的考古学家云集，最后大概发掘出了50,000多件珍品，都是在山东。所以这就是有名的死海古卷。那奇怪的是什么，在这个50,000多件，这有的是碎片的哈，有的或者是不全，其中就是以赛亚书，有完整的以赛亚书的保存，这一点实在是很奇妙。尤其是有一本以赛亚书，那那个羊皮的边都没有坏，我亲自看了那个影印件在神学院里面，大家开始都不相信那是古卷，因为看得这么新了，结果一撤就是很长，是赶紧去看他的以赛亚书53章，结果一看呢，那个上面的以赛亚书53章和我们今天看的以赛亚书53章没有区别，一样的，只是有几个连接号重音号有六序处有点不一样，完全不影响字的意思，其他完全是一样的。那再简单，那么这本这件书是什么时候抄成的呢？当时所有的基督教的考古学家、非基督教的考古学家用各种综合性的方法来验定，最后确定是在主前第2世纪抄成的。那也就是说，这以赛亚书我们今天看见的一定是在主耶稣受难以前写下来的，它真正是预言而不是事后的补给。哇，当时看了以后真是，后来我自己从文献的看到的真是高兴，知道神有他的世界，虽然我们当时回答不了，但是神有他回答的世界，这你就知道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神被人被神的灵感动要说出神的话来。为什么圣经都敢有这么多预言，就是因为我们这位神他是真神，他不仅是宇宙的主宰，他也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他掌握着人类历史的方向，他知道人类历史当中要出什么事。所以在以赛亚书第42章，当时就有一段经文就谈到假耶和华向假神的挑战，都说自己是真的，怎么验证真假？神就一个标准，耶和华神说，如果你们说你们是真神，很简单，我就给你们提出一条，如果你们能把过去现在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都告诉我们，而你说的没有错，我就承认你是真神。可是除了耶和华神以外，没有一个所谓的神敢预言将来会出现什么事而且不会做，所以没有一个神能够在耶和华神面前站得住。这就是区别真假神的一个圣经讲的非常重要的标准。所以你看，你们如果了解这一点，你们再注意去读不同宗教的经典，你看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很多地方是在写人类的历史，当然很多地方是写和以色列人相关的历史，但是这些历史都是真实的，不是编造的。现在考古，尤其是圣经考古学，越来越多考古学的证据发现，当初圣经当中很多时候记录的东西和历史学家不一样的地方，过去都被历史学家认为是错误的地方，现在都一一被考古学证明是对的，历史学家是错的，他是真正写写人类的历史。为什么？因为他是真神，他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你再读别的宗教的经典，他也可能很博大精深，充满了人的智慧， 有很多属灵的经历，做人的一些劝勉都是很好，但是没有一本基督教以外的宗教经典，他敢于写人类的历史，敢于预言人类历史要出什么事情，因为他不是真神，你预言就要错，既然要错，还不如干木人就不预言。如果大家有机会，你们去翻翻佛经，翻翻道经，翻翻可兰经，你们就知道这个情况。所以这就很清楚，你会看到啊，圣经非常宝贵的一本书。这次呢，他们试着书房带来了一些我写的书，叫《圣经的权威》。我是从来不对我的书做广告，但是这次我要说两句话。这是我真正用了四年的时间，不算收集资料，光写作就四年，从各个方面来论证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我想这一点对每一个基督徒非常的要紧。你不管你读得懂读不懂，你同意不同意，你都要相信它是来自于神的，你都要信，这就是整个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共同的语言就是在这儿。所以圣经是神的话，他亲自来抚救人，他亲自来迁就人，让人神用他人能够听懂的语言来启示关于神、关于世界、关于最后末日的一系列东西，都记录在圣经里，都在这儿。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神来找人，不是人去找神。同时我刚才谈了耶稣基督，神的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第二位格的神圣子，曾经有30多年生活在人类历史当中，最后他复活了，升天了。整个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在。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讲，我们的信就是枉然。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并且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如果耶稣他死了都不能活，说明他就不是神。如果他死了都不能活，你信他的人还有什么盼望呢？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有人曾经问过，他说冯老师，你们基督教很怪啊，明明现在的就不能够信复活是真的，你们偏偏是复活是你们的根基，难道你们就不能找一个大家都比较能够认同的事情做根基吗？我说是啊，你问的问题很好。为什么基督教要这么说呢？因为这就是真的，耶稣确实复活，信不信由你了。这慢慢你就看得见很多的差异。有一个宣教士在印度宣教，基督教的宣教士，他有一段时间就说，当地的人就说他们发现了释迦牟尼的一根骨头，一根遗骨。那当然这很了不起了，就马上把这个遗骨包装起来哈，就抬起来在大街小巷去展示，后边是成千上万的人跟着朝拜，整个交通全部瘫痪。当时这个基督教的宣教士看了以后就非常的感慨，他说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说他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遗骨，基督教会怎么样？基督教就垮了。那就说明耶稣根本没有复活，你死在那儿了。看见这个区别了吗？所以今天你们到圣地去，现在有两个空墓，都说是葬耶稣的，可究竟是哪一个现在不能确定。前几年又说发现了耶稣的裹尸布，究竟是不是也没有确定。我觉得这都不重要，管哪个时候是耶稣葬过的耶稣的墓，管那耶稣这个是不是耶稣的裹尸布，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在天上。只有没有盼望的人才会去纪念遗物，我们的盼望就在这复活主的身上。所以这复活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很多神学家他们在写自传的时候，谈到他们当初为什么信主的时候，都和复活有直接的关系。 他们很多人都是在复活的问题上无可推诿，推不掉。英国有一个律师叫 Frank Murphy， 他很聪明，思维很敏捷，逻辑性很强。他说我来给世人做一件好事，把耶稣的复活这个骗局戳穿，一劳永逸的打垮基督教。只要你复活是假的，我不跟你辩论细节，不能跟你辩论教，你只要复活是假的，你基督教不打自倒。就让他用很多年的去考察，最后写了一本书叫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把这个石头挪开了。因为知道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墓都是什么，在山洞里找一个洞，把尸体放进去，再推一会儿石头，把这个口一封住，这一块墓。因为巴勒斯坦地方气候非常干燥，再加上尸体洗得干净，有很多的香料和防腐的东西裹，所以尸体不会坏。他说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堵墓口那个石头是挪开的。他说谁把这石头挪开？中文翻译是历史性的大审判。他第一章叫什么？一本写不出来的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当初他想写一本书的目的是要把耶稣的复活推倒，来打垮基督教。结果他经过多年的研究，推不倒，他成了基督徒，就写出一本书。你就可以详细的看整个考察的过程。很多神学家都是讲，他们当初为什么会信主啊？是被神捆锁绑，拳打脚踢，愣给拉到神的国土里边。怎么拉进来的？就是在耶稣的复活问题上无可推诿，对不对？他既然从死里复活了，那他一定是这位神，就这么简单。大家知道，美国原来在尼克松总统当政的时候，有一个尼克松智囊团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叫 Charlie Colson， 他是律师出身，非常的干练，遇到任何政治上的麻烦，尼克松就把他派过去解决，三刀两斧就把他砍平了。所以他一个绰号叫什么？政治上的刀斧手，任何政治难题就派他去就行了。最后因为水门事件，他最后也坐牢了，被牵连坐了几个月，他最后就做反思了。因为审问事件出来的时候，当时尼克松没放在心里，他觉得这也算什么，我们共和党在你民主党这总部安了窃听器，实际你们民主党肯定在我们共和党也有窃听器，只是我们现在没找到而已。他觉得不算什么，你都有我都有，你是很正常的一些人。他最后就把这个手下最亲近的十个亲信招在一起，包括查理·科尔森，他说我们一起给他们订立攻守同盟，如果当检察官来问的时候，我们都口径一致的把这事儿就推过去了。他想整个风浪一过去就完了，没想到从尼克松招他们来当订立攻守同盟，到最后这十个人一个一个到检察官面前去自首，前后不到一个礼拜就把整个尼克松就卖了。他最后做反思啊，他说实际当时水门事件出来以后，尼克松还是总统，还是掌握了大权，我们如果最后查出说谎话，最多不过就关你几个月的监狱而已，也没什么重的。他就是这样，我们都不愿意为一句谎话付出几个月监狱的代价。他这个时候就想起门徒了，耶稣死了以后，门徒到处去宣扬耶稣复活了。他为什么？如果门徒说的是假的，在说谎话，那一个人当他要说谎话的时候，他一定是为了一己或者小集团的一个私利，为了什么利益，对不对？他就说谎话。可是这些门徒在宣扬耶稣复活的时候，得到的不是任何好处，没有任何利益，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鞭打、监禁、杀头。他怎么可能一些门徒为了一个谎话要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去呢？他绝对不可以，只能有一个解释，耶稣真的复活。最后加里克尔森信主，写了很多好的书。现在最近我又读到他一篇文章叫灵性的黑暗，他经历了很多身体的不适，他自己得癌症，女儿得癌症，这个太太出问题，儿子出问题，反正家里身体受到很大的攻击，但他已经从这儿走出来，最近就很新的一篇文章。 这一点我看了以后我也体会很深。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很多的改革家、革命家，很多的志士、仁人，他们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把生命都付出去，但是他们在 为他们的理想付出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认为这个理想是值得付出生命的，他绝不会为明明知道一个虚假或者一个谎言的东西把生命付出去，对吧？我自己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在北京大学，后来北大就分成两派，我呢是井冈山，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井冈，就是聂院子的对立面啊，聂院子对立面。那么他们这一派是新北大公社啊，新北大公社呢，实际我们井冈山人比他多，但是呢，我没有权利，因为当时的中央文革是保聂院子的，所以我没有权利。后来呢，就是真正到最后也没办法呀，后来就说要毕业了，就分配大家联合起来做毕业分配吧啊。所以我就去分配完，我就去拿报到这儿到生物系，我们两个学长跟那儿做，他们是化学系的啊，化学楼、生物楼就紧挨着的，隔一文史楼。我就到生物系去领这个报到这儿，刚一进生物楼，还没进去呢，就被绑架。两个很高的同学比我低的，我认识他们，架着我就进生物楼，然后就把腰间的那个这个就暖气那个锯下那个钢管了、啊。用纸包住的，一根管就打在我这个肩胛骨上，当啪一响，楼外都听见了。我当时这手就不能动了，三天的毒打呀，用那个电线这么粗的电线编的皮鞭子这样抽。实际当时五月份，我就穿了一件白衬衣，所以一皮鞭下去就是一道血印。打了三天，整个全身全部打肿，全都紫了，不能出去，就在生物楼实验室的那个桌子上躺着。条件就是一个。说你要认识你这派，你要承认你这派错了，加入我们这派马上放你，就这个条件。我当然我不认，我没错，如果我有先见之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两派都是上当受骗，你还坚持着干什么？这错了就错了，就对不对？对对对，你就从这里你就看到，我当时愿意忍受三天的鞭打，我都不屈服。起码我当时认为我是对的，起码虽然我不是对的，两派都错了，可是起码我当时我认为我的是对的，我才能付出这么多呀，对不对？所以你再回想这个门徒，他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危险，他要去宣扬耶稣的复活？只有一个解释，耶稣真的复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就从慢慢的详细的考察去思考，你就会发现基督教的信仰有很深的根基。虽然我昨天说你可以心里去悟哈，一下悟到了这位神是真的，可是基督教的信仰它是有很深的历史的根基，就是六十六卷圣经都是神的话，耶稣基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如果您把握住了这两点，你就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又真又活的神。你信他，他也在这儿；你不信他，他还是在这儿，就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神是这么真？我们的道理就在这儿了，不是说因为我今天是基督徒，我就把圣经举这么高，我就把耶稣的复活举这么高，不是，刚好是反过来的。因为我认识到圣经是神的话，我认识到耶稣基督确实是从死里复活，是真的，我推不倒，我才成为基督徒。所以朋友们，我今天跟大家还可以讲很多，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一一跟你们详细论述，要单讲耶稣复活的证据恐怕要用三个小时来跟你们讲，光讲耶稣的复活有哪些证据。所以今天我们的信绝不是一个盲从，是在这一点关系建立起来以后，你慢慢的就分开了。圣经是神的话，不会有错。所以今天虽然我们对圣经的话并不能够完全都明白，因为它必定是从神来的。你比如说三位一体的真神，耶稣的神人二性，好多地方细节问题是超越我们的理性的。什么是独一的真神？又是三个位格，是三个位格吧？又不是三位神，又是一位神，一位神又不是一个位置，是三个位格，一二三，三而已。 耶稣的神圣二性，既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你加起来就变成百分之二百了。就从理性上就很难理解，对不对？我们要说耶稣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的神，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一的人，加起来就是百分之百，这就不合人的理性了。即使这也是百分之百，这也是百分之百，那变成百分之二百，那圣经就是这样启示的。说你知道神的话是从神来，他不会错，所以你理解你要信他，不理解你也信他。所以关键问题在哪？就在这儿。所以有人说，那你都没有完全明白你就信，你不是迷信吗？不是，因为我知道，我有很多人知道他是神的话，这个前提在这儿放着，是神的话他不会错，理解不理解我都信了。我记得当初我在克利曼的还在墓道的时候，问的问题太多了，问的他们都觉得，尤其是从台湾香港来的弟兄姊妹，他没有我们大陆这种什么变得唯物主义啊什么这一套东西啊，但我提很多他们想都没想过怎么会出这种问题啊，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后来他们就说，你问的问题太多了，你能不能少问一点？我说我就有这么多问题，你不让我问了怎么想？就开始借书给我看，书看完又有些帮助，还不能解决，我就开始自个儿去订书。这个加州的这个洛杉矶的中心书房，宾州的这个使者书房，就请他们把这个目录寄过，我看差不多都全部寄过来，慢慢看。但有些问题还没完全解决。后来有个姊妹就跟我说，这是冯敏生，你能不能先别问这么多问题了？你先信起来好不好？先信了你就知道是真的了。我当时特别反感了，我说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我怎么能先信起来？那信错了怎么办？我是有很深的背景的，因为我是经过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中有一句话，林彪说过一句话，对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啊，我想老一点人都记得这句话了。当初我们真是这么做了，哪怕半夜两点在广播里听见毛泽东发最高指示了，最高指示不过夜，马上起来敲锣打鼓，到处什么最高指示出来了，不理解赶紧去执行了。最后现在真没错了，那我现在又不理解，又去执行，又去信，那我一再信错了怎么办啊？这个问题非常的反感，我一定要明白了我才能信。当时就硬死了这一条。后来我信了主，我读圣经才发现这个姊妹讲的没有错。对世界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明白才能信，但是对属灵的事情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啊，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情，还以为是愚拙。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属灵的事情。什么是属灵的人？只有当我们悔改信主，圣灵进到我们心里以后，我们就变成属灵的人，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真理。差别就在这儿。你好多问题，你如果不信主，你老想把一切都搞，你搞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圣灵在你心中动。你读了圣经，你也读了，你不明白，字义你全都明白，你不知道在讲什么。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反应哈，信主以前好多好多问题，哎，怎么一信主反过来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圣灵在里面中。这就差，所以今天你不要说好了，你要把一切问题全都搞懂你才信，你永远做不到。除非你信主，让圣灵进到你的心里，让圣灵来开启，这就是属灵的事情和属世的事情的区别，这很要紧。所以我就希望啊，我们的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好好的祷告，求神来开启你们，你们不要企图把每个问题都搞懂才信，把基本问题都搞懂就行了。啊，刚才我跟这个廖弟兄我们在谈，就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你能说行我就信了，你就可以信耶稣了。第一，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此外没有别神， 你要信这个。第二，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第三，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是为你死的，现在已经复活升天。第四，你愿意敞开心来接受主，跟随他成为神的儿女。如果这四条你说不，虽然我道理还不明白，但是我就愿意信，那你就可以成基督徒。神要的不是你要懂多少，而是你要就信不信。你不要说每一个问题都搞，有人说冯牧师，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启示录和这个创世纪全读明白我就信。我说你就别信了， 好的东西都不明白，要光说有光就有光，你能都明白吗？从无到有，我们都讲了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物质不能够被创造，不能够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能量也是这样，说这叫只能守恒定律，不能够被创造。可是这光是说有光就有光，从黑暗就出光，你怎么能够明白？有人还问说，冯牧师，我们信了主了，圣灵就进到我们心里了，请问你说你是学生物的，你说圣灵进去了住在 DNA 的哪一段上啊？我回答不了啊。你说一个无限的神怎么会住在一个有限人的身内呢？圣灵进去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呢？他怎么样和人的心思意念起作用呢？我全不明白。纽约书也说这是一个奥秘啊。大家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对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就跟他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当时听不懂，他说我都年纪大了，难道我还能进到母亲的肚子再生一次吗？最后耶稣跟他讲说，风是随着意思吹，你听见了风的响声，却不知道风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人的重生也是这样，你不知道圣灵怎么进到心里的。神灵进到心里以后情况都不一样了。有人说问你，别哎，你信主了重生吗？就信主了重生，你哭多长时间了？没哭啊。没哭你怎么可以重生？他就用自己经历去套别人，因为他信主是痛苦啊。我见了很多啊，现在很高的职位很有名气的，一信主哗哗眼泪嚎啕大哭在众人面前，神灵的感动。但有人也没有哭啊，我连手都没举过，我信主，我自个儿就跪在地上就觉知了，第二天到教会去告诉我信主，他们还不信，你能信主啊？真的假的？我说那还有假的吗？真信了，参加圣灵班，我这样信。但是你时间一长就知道他在里面，所以我们不知道圣灵怎么进去的，进去住在哪儿，怎么样和人的心思意念起作用。但是圣灵做工的结果是人人都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现实了。你说你把美国你都搞懂，你搞不懂啊，人的理性有限。所以今天我就劝你们哈，把这四个问题说我都能接受，你就可以觉知做基督徒，甚至更多的道理进到主里，求圣灵来帮助你，在弟兄在教会在团体大家一起来更体一起来成长，因为我们还要把福音传给别的人。但是神要的就是信，而不是要你知道多少，你就可以决定。你说你把每个问题搞得搞不懂，很多问题有的朋友都是很接近了，就马上就可以信了，还是再等等吧。啊，总觉得好像还有一点不笃定啊，不确定，或者突然神给我显现一下啊，或者突然神给来一个什么感觉啊，就很超然。哎，最后一个 push 就进去了。实际朋友，我告诉你们，什么都不，你现在什么不是需要这些东西，你要的是什么？信心。信心是什么？不凭眼见。如果眼见了还要什么信心？我们都要眼见为实，那就不是信心。没有看见就要信，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做了这么多的思考，学了这么多的圣经，懂了这么多道理，看见周遭这么多见证，99%都笃定了，就是有一点不确定，这一点怎么办？不是再靠神迹奇事，乃靠信心的非要，我就认定他了。当我们一旦这样，信心一跳上去，和神建立的关系，你回过头来，好的问题就解决了。要的就是这个信心。如果你们现在不觉知，再等，你们就是再等20年，最后你在觉知那一刹那，还是需要信心，因为我们可以对神有非常充分的认识，绝对没有完美的认识。为什么？人的有限性。你哪怕一辈子查定下去，你最后觉知的时候还有一点不笃定感，因为你不可能完全把神了解透，除非我们变成神。所以我就劝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今天神感动你们，你们不要犹豫，相信这绝对不会错，这是非常真实的啊一个信仰，因为这绝不是基督教的自大。当然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谈到对别的宗教信仰，有别的宗教背景信仰的朋友们，他们也相信有神，但是他们的难处是他很难信 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他可以信耶和华也是神，但他认为他的宗教神也是神。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宗教的经验，也就是说在他的经历当中也会经历了他们神的啊一些超然的事情的发生。我接触到很多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就要注意从圣经当中的学习啊，尽量的减少误区。就是说神他一定会行超然的事情啊，有神一定会行神迹奇事，但是逆定理不一定成立。就神会行神迹奇事，这是正定理。反过来呢，是不是说有看见了神，这个人行神迹奇事他就一定是神了？不一定。行超然事情的人可能是神，可能是出于那恶者、敌基督、假先知，因为这些都是灵界的堕落者，他们的时空观比人要大，所以他行一点人做出来的事情他能够做得到。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早就警告大家说，在这个末日的时候，敌基督、假先知都会出来，他们会行大神迹奇事，倘若可能连神的权柄都要迷惑了。这主耶稣早就告诉我，所以你不要单看了神迹奇事就认定他一定是神，要分辨他是出于神的还不是。你像中国的法轮功，他绝不是一念的法轮功就去抛肚子就去杀人，那如果都这样的法轮功早就垮了。实际真是念法轮功以后，很多人的病就好了，过去多少年不能好的病都好了。有人一看你的，哦，一定李洪志是神，这就是一个信仰的误区。我一个同学，高中很要好的同学，最后也信了法轮功，过去几十年的失眠的症状，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一念法轮功以后好了，一下体重长了20多磅，还跟我在劝我信法轮功啊，我怎么给他讲都讲都讲不通，现在这整个有灵界的迷惑在里边。所以那你说那你怎么分呢？你看见神迹其实怎么知道是从神来的还是不是从神来的呢？你们就要好好读约翰一书第四章啊，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四章。那个时候老约翰就提出一个标准，很简单，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所有的灵你们都信，一定要分辨他是出于神的不是。那么怎么分辨呢？老约翰的标准就是，若是这个灵是认耶稣道成了肉身来的，他就是出于神的灵，若不是就是出于那恶者，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灵界的工作，这个超然神的神迹奇事是把人引脚上去认耶稣基督，那就是出于神的灵；如果不是，就是出于那恶者。如果他给你行了神迹，他告诉你你就信我就好了，或者你就信自己就好了，你谁也不要信，那就一定是出于邪灵的工作。所以今天说邪灵，他不一定就让你去杀人放火做坏事，如果这样你马上就认识他是邪灵了，对不对？说圣经有时候说什么，有时候撒旦也会装着光明的天使，他会来迷惑你，给你点甜头，最后你如果你不信耶稣，你没有神的灵在里面，他最后就有办法对付你。所以撒旦魔鬼的最根本的工作就是离间人和神的关系，不要人去认真神，只要我们不认真神，他最后他就来对付我，是要从这根本上看邪灵的工作。虽然邪灵的力量大，但是他没法和神比，因为他是灵界的受造物，而我们的神是灵界的造物主，不是一个等级的。所以只要有真神在，这个邪灵就玩不转。这个例子非常的多。所以老约翰说说，弟兄们，你们不要怕，因为你们里边的比世界的大。甚至每一个基督徒信到主，有真神在里面，你任何事情都不要怕，邪灵在你面前就不能够有所作为。我们教会退休的牧师，他那当时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他上街，他看见一个地方围了一大堆人，他也不知道里边在干什么，他就挤到里边去看，结果呢正是在跳大神啊，地上都是铺的都是烧红的炭啊，然后这跳大神的人把鞋子袜子都脱掉，赤脚就在抬着重物在这火炭上走，如履平地，就是有灵界东西吐的不觉得疼，也烧不坏的。可是当我们的牧师刚一挤进去，马上就烫的滋哇啦就全都乱了，都跑了。
受不了，感觉烫，整个会场全都乱。可是这个领队呢很有经验，他说不要乱不要乱，大家安静。请问在场的有没有基督徒？借光借光，请你们离开。我们牧师一听走了，看吧，真是因为这个真正重生之后，就他走到哪儿，神就和伴侣到哪儿。那在这个时候，你心里就玩不转，你就看见真神和假神的比较了啊。所以我就希望有别的宗教经验的啊朋友们，神也爱你们。你们当初信一宗教，也有自己的很美好善良的目的，但是那个不是真神，救不了你们。你希望你能真正能够回转，能够接受主。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如果对别的宗教的信徒有传福音的负担，就希望求神能帮助你们，千万不要随便论断批评，除非我们了解人家的宗教，不要乱批评，不要看一两本书就去批评哪儿错了。你一旦批评错了，以后你讲对的他都不会听，他觉得你根本不了解我。你比如对伊斯兰教，我们常常说人家伊斯兰教都犯淫乱，因为按照他们的教规，一个人可以娶四个太太，那当然就是淫乱，是不是？后来说他们每年的有个斋月，都是假的，白天进食，太阳一落山就可以大吃大喝，这都书上写的。后来有一次我坐飞机就和一个伊斯兰教徒坐在一起，我就想证实一下究竟是怎么样，我也不好问他有几个太太，我就迂回战术，我说你家几口人啊？他说四口。我说都有谁呀、啊？他说一个太太俩孩子，这不就清楚了。哎，我们就一个太太。他说是啊。我说我问一个问题，你在意不在意？他说不在意。我说不是根据你们的教规你们可以娶四个太太吧，你怎么就一个呢？他说是根据他们的教规的规定，确实可以娶四个太太，但是有条件的，如果一个伊斯兰教徒娶了一个以上的太太，他对这些太太们的爱必须要完全相同。他是完全相同，意思不是说因为我给他太太买这么一件花色这个价格的衣服给他同样买，他这个很容易，要的是你对所有的太太感情完全要相同，他怎么做得到啊？时间一长一定爱这个多一点，爱这个少一点，你不可能完全相同，你做不到你就别娶。这就是为什么多数伊斯兰教徒都是一个太太，你看你这就明白了吗？你不要随便批评人家犯淫乱，对不对？另外我说你们不是又有斋月吗？他说是啊。他说很困难，照常工作整整一天不能吃饭。我说是，可是你们太阳落山不就能吃了吗？他说是啊，太阳落山能吃，可是那饿过劲儿了，想吃你还吃两口就饱了。你们有没有饿过劲儿的经历？我是有啊，那小孩吃不饱饭了啊，真是看着小孩两口就没有了，胃整个不动了。他说几乎每年他斋月过去以后都掉10磅。哎，我一看这伊斯兰教徒好像胖的人不太多啊，也许这个斋月啊，对他们这个，所以说这样你看这感情就很近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耶稣，我一讲耶稣他就，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拿来和你们耶稣，我说不一样，他一直给我套近乎，我一直告诉他不一样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他一边听一边点头。但最后不知道信了没信，但是起码你就有机会把你的信仰传给他。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是掌握了真理哈，认的是真实，但是绝对不，神不喜悦我们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去对待别的人，要一个平等的态度，非常和蔼的态度去跟他分享我们的信仰。因为这些人他是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没有找到真神，要爱他们去分享信仰，我想很多人都会回转。我也是领了不少啊别的宗教的信徒，慢慢把他们领到主来。因为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悔改啊。所以这个是求神帮助我们，既要持守真理，又要有一颗广阔的心啊。所以如果你们真是对别的宗教信徒有负担，就要好好的祷告，求神能够给你们智慧，说智慧的原意，说当说的话，求神祷告，求神能够在对方的心里动工，你这样去传福音才会有果效，不能光靠自己啊。时间又到了，我觉得还没说两句话啊。我想今天啊，我们谈到了独一真神的信仰，你会发现它不是基督教哈、很自大狂妄偏向，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它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是神来找人，而不是人去找神。因为人神的差距这么样大，人去找是找不到的，除非神亲自来找我们。那么神找人的最根本的证据，就是六十六卷圣经都是出于神的启示，耶稣基督曾经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之中，将来还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今天哈，这第二个问题就希望你们能够在哪一位是真的这个问题上啊，能够有一些突破。这不是基督教的偏向，这是真的就是这样。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在今天礼拜六的下午，还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聚集，来分享，来学习你的话语。父神，真是谢谢你这样的大爱，也是你的爱能够吸引我们很多的朋友们来到中间。孩子再一次的恳求你，像昨天一样，再一次赐下拯救怜悯，开我们慕道朋友的心，让更多的人能够敞开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能够得到你所赐给的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还有没有哪些人啊，除了昨天举手截止的以外，还有没有哪些人过去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信主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神感动你认识到宇宙间的独一真神就是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三一神，你愿意悔改归向这位主成为他的儿女。如果你没有这样，圣灵这样感动你们，我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吗？你们好好安静在神的面前，也许今天就是你们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是蒙拯救的日子，今天神就在这个特定的时空能够拣选你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你心里要有感动，你就大胆的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这一步。因为圣经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都要认自己是自己的主，不会接受任何人做自己的主。但今天如果你有这个念头，你想接受主耶稣，但是有犹豫，那就说明圣灵已经在感动你，在敲你的心门，否则你不会出现这个念头。是如果有这个念头，我就鼓励你们能够顺着圣灵的感动，凭着信心迈出你们人生最重要的一步，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步。所以我再问一遍，今天下午我们在座的当中朋友当中，有没有谁愿意敞开心来接受主，回归神成为神的儿女？感谢主，感谢主。这是我的老学长，他今天先走，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吗？父神，谢谢你，谢谢你特别的恩典。今天看见我北大的学长，他今天信主了，你的恩典何等的大呀！父神，我相信我的学姐，她也不是非常的喜乐，因为全家都归在了你名下。父神，谢谢你，也恳求主能够继续带领我们晚上的聚会，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敞开心，能够成为你的儿子。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
谢冯牧师，感谢主。我们等一下还有一堂，我们七点在后面还有一堂现在。从现在到七点呢，就会有晚餐供应哈，我们在后面，请弟兄姊妹赶快到后面，你们只有大概一个小时左右，请你们吃饭的时候不要把饭菜带到那个大堂里面。 还有一个的，明天有一个有一趟主日学，从9:50到11:10啊，冯牧师有问答的问题的解答，你可以把你所啊要所要问的问题先写下来，现在就交给在门外的那些啊招待的人员哈，说、啊、让冯牧师把它收集起来，那明天可以啊回答你们的问题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请教会的弟兄姊妹现在就把车子开到对面医院的停车场啊，我们需要更多的停车的位置今天晚上啊。还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吗？好，没有就我们就默祷散会。啊，我们请牧师帮我们先做个献上的祷告，好吧？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位弟兄，他今天决志要成为基督里面的人。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从今以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祝福他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前面的标杆来跑。主啊，谢谢你。我们也把今天晚上我们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为我们的饮食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样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